布帘外也是一间卧室，陈设虽然简陋，却很干净。再外面一间房，显见是起居之室。走出门外，便是一方极大的院子。院子里炉火熊熊，四条精赤着上身的大汉正在打铁，那铁器打击之声便是从这里发出来的。青衣少女走到院中，一个正在打铁的中年汉子便回过头来问，他将药吃下去了吗？青衣少女点了点头。那中年大汉叹了一口气，哎，那少年是你义父再三交托给我们的，你必须好生看待人家，不要总是对人冷冷冰冰的样子，叫人家看了还以为你对他有什么恶意呢。他虽然正在做粗贱之事，但是说话却甚是沉稳有力，神色也颇有威仪。说完了话，铁锤一挥，又当当的敲了下去。另一个少年大汉回过头来，师父，你老人家去歇歇好吧，这几件东西又不是太难打造的暗器，你老人家何必自己动手呢？中年大汉说道，东西虽不难打，但数量太多，寒风铺又追得太急，我若不动手就要耽误了人家寒风铺的事儿。咱们跟寒风铺来往了这么多年，可从来没有一次误过期限，这样你赵二叔也有面子啊。斗室中的云峥见到那青衣少女走出，心中又气又恨，只是吃下去的药却已经吐不出来了，他只得忍下气凝神去听外面的动静。只听外面断断续续的雨声传来，寒风铺追得太急，动手。云峥心头一震，他开始挣扎着自床上坐起，心里头充满了仇恨。我死了虽不足惜，但万万不能受到他们的凌辱，更不能让他们知道爹爹的去处。还有铁中堂，你这个叛徒，我死了也要寻找你。也不知道是复仇的怒火，亦或是那一碗苦药的力量，总之他此刻已陡然增长了不少的力气。怒火使得他更为偏激，他不顾一切地冲到窗口，奋身跳了下去，立刻又是一阵骨节欲散的痛苦。但是他咬紧了牙关，极力忍受着，放眼望去，只见窗外便是一片稻田，田的那边有一条碎石铺成的道路。他挣扎着跑了几步，便在稻草当中倒卧了下来，暗下松了一口气。云峥在稻草中歇息了半晌之后，挣扎着爬到了路边，只见两匹小马拖着一辆精致的马车自路上缓缓地行了过来。在马车上赶车的却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手里头提着一根丝鞭，嘴里在轻轻地哼着山歌，神情十分的悠闲。他立刻奋起全力跃上道路，拦住了马车。赶车的少女一勒缰绳，瞪眼道，你要死了吗？云峥张开了双臂，沉声地说道，事态紧急，先容我上车再说。但姑娘大可放心，云某绝非歹人。还说不是歹人，我看你不是小偷就是强盗，再不走小心姑娘的鞭子抽你。话音未了，车帘后已露出了一双明亮的眼睛，朝云峥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几眼，忽然说道，敏儿，让他上来。赶车的少女敏儿眼睛一转，也朝云峥打量了几眼，面上露出了一丝神秘的笑容。车厢中四下都弥漫着一种醉人的香气， 紧蹲珠帘，将车厢布置的精致而又美丽。一个满头珠翠、云髻高挽的绝美妇人，斜斜的倚在锦墩上，面带微笑，凝视着狼狈失措的云峥。云峥大事不安，立刻垂下头去：“夫人，
我姓温，还不是夫人。”
云峥脸红了：“啊，温姑娘。”请恕在下失礼，只因在下被仇家所逼，情急之下才冒昧登车。
没关系，我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但对江湖游侠却一向倾慕得很。
他以一声甜甜的微笑和一道温柔的眼波替代了下面的话，又向车外吩咐：“
敏儿，走慢些，云公子伤重，受不得颠震的。”
云峥心头一震，大声的问：“你怎么会知道我姓云？你究竟是什么人？”绝美妇人缓缓的说道：“
公子，你方才自称姓云，难道现在就忘了吗？至于我究竟是谁？”
他柔声一笑，接道：“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云峥的心中又是安慰又是感激。突听一阵脚步奔腾的声音自后面传了过来，一个人大呼道：“姑娘，姑娘，请停一停车。”云峥面色大变：“
来了。”
绝美的妇人轻轻的说道：“
没关系。”
他面色一沉，将车帘掀开了一线，冷冷的说道：“
什么人？什么事儿？”“
小的乃是村里打铁的李二。”“
怎么，你要改行做劫路的强盗吗？”“
小的不敢，小的只是想请问夫人一句。有没有看到小的一个侄儿？他全身都受了重伤，神志已有些不清了，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哼！”
只听绝美的妇人冷冷的说道：“
你侄儿失踪，也要来问我吗？自己去找便是了。”
说完，素手放下了车帘，车马又复起行。绝美妇人秋波一转，轻轻的笑道：“
你好好歇着吧，到了家的时候，我自然会唤醒你的。”
云峥心神一阵松弛，果然沉沉的睡了过去。绝美妇人极快的自怀中取出了一只丝囊，放在了云峥的鼻子上：“
敏儿，快！主人不知回家了没有。”
车马骤然加急，奔行在碎石路上，但是云峥却睡得更是黑甜。原来他鼻端的丝囊当中装的正是最厉害的迷魂药物。绝美妇人伸手极快的在云峥的身上搜了一遍，果然在他腰间搜出了一面竹牌，竹牌上刻着一面飞扬的大旗。他嘴角泛起了一丝冷笑：“
哼，姓云的，天叫你落到老娘的手上，你还想逃得出去吗？”
车马飞奔而行，过了约莫盏茶的时分，便在一座精致的庄院前停了下来。四个粉衣少女自院中飞步迎出，绝美妇人下了马车，挥手道：“
抬进去，抬入密室。”
他自己脚下不停，当先而入。那敏儿跟在他身后，轻轻的说：“
主人今天会到这里来吗？”
绝色美人说道：“
我算定了，他要来的。”
敏儿轻声的说：“
那么那个……”
绝色美人说道：“
我自有办法。
他一直穿过厅堂，穿过回廊，入了一间布置的比车厢更为华丽精致千百倍的闺房。房中香气浓郁，四面锦幔低垂，遮住了天光，地上毛毡沉厚，掩住了脚步声。柔和的灯光自壁间日洒而出。
《大秦英雄传》是古龙影响最大的小说之一，稍后请继续收听。
刘一平，一个普通的名字。
刘一平，一个性领域的传奇。
他是中国大陆具有权威的性障碍专家之一。
他是美国 BS 性组织协会一位华裔女性研究员。
他创造了性机能领域的 AES 性腺理论，并结合这一理论，在亚洲海洋生物基地大连水产制药研制出了攻克男性性功能减退及前列腺疾病的生物中药魅灵丸。
欢迎收听每晚22点天津音乐广播《魅灵丸性健康之旅》
小说广播，带您走进古龙的武侠世界，《大秦英雄传》。
大齐五福寻仇报，江湖恩怨何时了？惹动碧海腹中人，谁挽狂澜于既倒？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大齐英雄传》。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之后，只听敏儿轻唤道：“
夫人，主人回来了，而且还受了伤。”
这个绝美的夫人名叫温黛黛，她面色微变。
真的，抬进来。
两条大汉抬起了一架软床，大步而入。温黛黛秋波一转，说道：“
将老爷放到床上，轻一些。”
他手掌有意无意间一指床榻。床上的男人就是司徒笑。温黛黛陌生人似的望着司徒笑，过了半晌，面上才露出了笑容。只因司徒笑此刻已经渐渐的苏醒了。他方才被铁中堂暗算，虽然昏厥，伤势却不甚重。经过白星武的诊治，此刻已能说话，只是无甚气力而已。温黛黛轻轻地在他身侧坐下，面上又换了一副关切的神色，轻轻地扶到他胸膛上。
听说你们去围剿大齐门人了，我就担心得很，想不到你果然受伤了。
伤势虽不重，却甚是令人气恼。
为什么气恼？难道你们让大齐门人逃脱了一两个，没有全部抓到吗？
哎，非但没有全部抓到，简直连一个都未曾抓到。我竟还在阴沟里头翻了船，被个少年人给暗算了。
哦，他们全逃了吗？哎呀，那可怎么办呢？抓到一两个也好啊。
哎，若有一个活着的大齐门人在我手中，自然要好得多了。只可惜呀、
温黛黛转动着眼波，如果有一个人能将一个活着的大齐弟子送到你的手上，你会怎样？
即使分他一半的家财，我也……
司徒笑心念一动，
突然自床上挣扎着坐起来，目光逼视着温黛黛。
小丫头，呵呵，小丫头，你又有什么花样了啊？ 哎呀，我呀，我或许抓住了一个大齐弟子了。
真的？
哼，你说话算数，我说的话便是真的。
哎呀，你的银子难道还不够花吗？
我才不要你的银子呢，我只要你的人。
娇柔的雨声中，他伸出了一根春葱般的纤纤玉指，轻轻地戳在了司徒笑额角上，接着说道：
我不要你的一半家财，我只要你将你那个讨厌的婆娘弄死，娶我做正房，这样偷偷摸摸的我已经过腻了。
哎呀，我那婆娘岂是那么容易弄死的？
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好人，答应我好吗？我一定好好的伺候你。
哎，你若能套出他的口供，嘿嘿，将大齐门人藏匿的地方问出来，我就答应你。
温代代大喜道：那还不容易，我这就去。
慢着。
温代代停下了身子，娇笑着躬身一礼道：
还有什么吩咐啊？
你想要怎样去问他的口供啊？
我现在将他关在密室刑房里，只要请他尝上几样刑具的滋味，还怕他不乖乖的说出来吗？
哎，不行不行，大齐门的门下弟子虽不是铁打的身子，却是铁打的心肠，你纵然将他骨头都捏碎了，他也不会吐露半个字的。
那怎么办呢？
哎，硬的不行，
自然要用软的啦。
啊，难道你要我用美人计？
嘿嘿，除了你那一套之外，世上大概没有人能够骗得出他的口风，只要请你帮帮忙。
温代代面色沉了下来，大怒道：你当我是什么人啊？我怎么能对别的男人那样？我跟了你以后一直死心塌地，你却叫我去这。
说着说着，他竟然以手掩面，轻轻的抽泣起来。
司徒笑长叹道：
哎，代代代代，我知道你好，只不过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儿，你呀，就为我牺牲这一次好吗？
温代代突然扑到了司徒笑的怀里，放声痛哭起来。
司徒笑轻抚着他的头发，附在温代代的耳畔轻轻地说了许多话，然后又道：
事成之后，你就可以亲手将他杀死。
温代代抽泣了半晌，狠狠的一跺脚说道：
依你，什么都依你。
伸手一抹眼泪，转身奔了出去。
司徒笑望着他扭动的腰肢出了房门，突然冷笑了一声，自语道：
好一个装模作样的贱人，你所作所为还以为我不知道吗？只是我对你还没有玩腻，所以一直狠不下心下手杀你而已。
温代代穿过了一道曲廊，步下三级石阶，来到了一间精致的小厅，掀起了一道赤红色的垂帘，帘内香气浓郁，灯光浅红，一张锦帐流苏的牙床上，云峥仍然是昏迷未醒，安适的沉睡在柔软的锦被里。 温黛黛轻轻地取开云峥额上的药囊，轻轻地坐在床侧。过了半晌，云峥才悠然醒来，他仿佛自噩梦中惊醒，额上满是冷汗。望见了他，嘴角才泛起了一丝安心的微笑。温黛黛轻轻一笑，说道：“你睡得好吗？”取出一方纱巾，为云峥拭去了额上的汗珠。云峥道：“多谢姑娘，在下已经好多了。”他正想挣扎着坐起，温黛黛却已经轻轻地按住了他的肩头，柔声道：“不要乱动，小心伤口又裂了。”云峥说：“在下与姑娘素昧平生，能仗姑娘之力逃脱虎口，已是感激不尽，怎敢再多打扰。”温黛黛柔声地说道：“你呀，只管好好的养伤，不要多说话，更不要胡思乱想。你要是不听话，我就要生气了。”他温柔地替云峥整理好了被褥。敏儿已经捧着一个玉盘进来了，盘中一柄金简和一些药物。云峥的心中更是感动，他生于艰苦的环境中，长于严父的鞭策之下，几时受过如此亲切而温柔的看护呢？何况他又觉得这美丽的女子内心是那么的善良，对一个陌生的求助者竟会如此尽心的看护。于是这热血澎湃的少年心中只剩下了感激，哪里还会有丝毫的警戒防范，果然安心的在这温柔乡中养起伤来。时间在平静中过去。在同样的一段时光里，铁中堂的生命却充满了不平静的风波，充满了晶莹动荡刺激。铁中堂坠下悬崖，经过一段短暂的眩晕之后，耳畔忽然响起了一阵歌声。歌声娇美清悦，反反复复地唱着：“你姓甚名谁，是哪里人，为什么一直昏沉沉，但望你快些醒一醒，要知道我等啊等，等的是多么急人。”一个长发少女盘膝坐在铁中堂的身畔，仰手望着鹤上的青天，慢声而歌，仿佛已经唱得出神。铁中堂从下往上瞧，看不到他的面目，只看到他身上穿的竟是麻布衣衫，已经破烂污秽不堪，而且自己竟然枕在他的膝盖上。他大惊之下立刻侧身滚下这少女的膝盖，那少女也顿住了歌声，俯下头来。她歌声虽然娇柔甜美，但是面容却是脏得出奇，直似已经久久未曾洗过。但是在他的脸上只有一对眼睛，倒还算是黑白分明。